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1年，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7点钟的时段。虽然距离农历年只剩下2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要稳住哈，要定下心，不要心浮气躁。我知道这几天可能大家尾牙等等很多哈的吃吃喝喝的，然后准备领年终，准备要过年采买打扫，事情很忙碌。好，不过第一个提醒呢，不要酒驾哈，因为比如说现在警察最喜欢找你了，因为知道这是尾牙的期间，所以呢抓酒驾会抓的呢特别的特别的积极。好，所以呢如果要参加尾牙任何的活动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开车，不要酒驾。第二个呢所有的就是说年节的准备呢，请你呢提早开始哈，免得到时候呢兵荒马乱。好，但是呢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呢照表操课，每个星期二早上7点钟的时段呢，我们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摆在这里。那透过呢专业的访谈，希望呢我们所提供的内容，当然通常呢也会有一些出版品呢辅助。如果你听完了之后呢觉得意犹未尽，或者说有些讯息方面来讲希望更深刻，那你大部分呢都可以找到一些专业的出版品呢作为辅助。好，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我们来关心，不只是关心我的，我很诚实讲，我告诉你，我虽然常常夸耀说，哎，我的身体还不错，我几乎都不需要用到健保卡，我也没有近视眼，这年纪没有近视，没有老花，没有蛀牙，牙没有痛过，听力呢都很正常，没有三高，血压也正常，哦，听起来不可思议。可是我没有告诉你的是，我的胃不太好。那我的胃不太好呢，我从小就知道了，我就知道我的胃不太好。我也认为呢，我的胃肠胃道的毛病呢可能会跟着我一辈子，尤其是胃。念中学的时候呢偶尔就会胃痛，紧张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胃就会痛。到因此我就不以为意，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呢，尤其是到了成年之后啦，茶啦咖啡啊喝很多，甜食一吃了之后呢一恰生。胃酸过多，那会有这种的胃食道逆流、胃酸的情况。虽然也会有一些的专业的就知识的摄取，胃食道逆流可能会伤害食道啦，伤害声带啦等等，这些大概都知道。可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难啊！我咖啡每天我也讲过，我不喝没有颜色的饮料，我喝的一定就是咖啡跟茶。好，那所以我一认为就是说呢，是他们伤害了我的胃，所以我的胃痛不会好了，因为我必须在咖啡跟胃痛之间做个选择。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时候呢，当我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刚好呢检查的医生呢是我的师大附中的同届的同学，他一看说，哦，你的胃，你的肠道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胃不行哦，溃疡的情况很明显啊，你胃痛非常久。我说对，我说因为我咖啡喝很多。他说不，咖啡并不是问题，他说是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待会讲来。但是呢今天来透过这本书叫护胃圣经，胃啦哈，保护你的胃的圣经，台湾版的护胃圣经，它有个副标题呢，你必须要知道的低酸饮食的诀窍，179道在地的食谱，营养师呢李婉平告诉你如何用4个礼拜的时间呢，用食疗来保护你的胃。这本书呢是商业周刊出版，那李婉平呢是荣兴诊所的营养师。荣兴诊所是呢，我刚才特别问了一下，我说荣兴诊所我第一次听到。好，哦，他荣兴诊所呢其实他们就是苏田诊所，苏田尹苏田诊所，那他们是自费的这个诊所，跟苏田诊所呢是同一个系统。好，那荣兴诊所呢他是自费的，好，那他特别呢在这些呢保健的工程上面，来，剩下的呢就交给专家，在我们线上的荣兴诊所的营养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婉平，在线上。
唐大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营养师。对，然后我刚才听到唐大哥说，就是你居然都没有三高，然后视力也可以这么好，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对啊，
真的，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做健检，所以然后可能你知道，然后我糖尿病门诊，然后就会觉得。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好罕见！
我刚刚其实讲了保了，其实我的血脂高了一点点了，
OK， 好，
对，我血脂高了一点，你就胆固醇啊等等高了一点点。那其他的血压啦、血糖都 OK。那最神奇的是没有老花眼，那看东西呢不用戴眼镜，已经七老八十，都快六十了呢。好，不过这些夸耀事就先不说。我刚刚很诚实说我的胃不顶好，不过呢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几年前呢？
Okay，
几年前
那个时候胃的部分其实是、就是说你是不舒服，你是不舒服胃食道逆流的感觉，就是有胃酸的感觉吗？对，
都有。我跟你说痛啊，就是那个胃痛啊。那因为家人又知道我很铁齿，我不喜欢看医生，那所以胃痛，然后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忍住不喝咖啡，因为不喝咖啡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喝咖啡头就痛。那头痛跟胃痛中间必须要选一个，那我就继续选胃痛。好，可是呢，有的时候痛的真的会让你觉得就真的已经会影响到生活跟工作啊。
对，
那我也没有特别看医生，只是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那一检查就知道嘛，胃镜一照就说，哎，你那个胃不行啊。那我说那不行，可是我必须喝咖啡啊。那这个他说咖啡不是问题，他说你的幽门杆菌很严重。
OK，
那他就说主要是幽门杆菌的问题。我说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喷门跟幽门，这个我们念健康教育知道啊。可是幽门杆菌会导致你的胃溃疡。他说对，他说十之八九都有关。他说那你听我的，他说我开的这个呢，当然他就开了，我记得是49天的抗生素吧。当然那个是特别针对幽门杆菌的抗生素。他49天每天吃一颗，吃完了之后呢就没事了。哎，吃完了之后，果然从吃完之后呢，我的胃再也没有痛过。
对，所以你有乖，你有认真吃药。嗯、对，那没错。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台湾发现啊，就是说大概胃癌在台湾目前就是第9名啊、就是发生率的这个部分。
嗯，
那胃癌里头患者大概有90%是曾经感染胃幽门杆菌。
对，
可是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感染哈、会怎么样？他感染严重就是得到胃癌。可是因为就像是唐大哥，其实现在的医疗这么进步，你有吃药，他这个是可以感染变治疗，可以治好他的。
嗯，
当你治好他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降低50%的罹患胃癌的发生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治疗。那可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常常都会有一些朋友，他会都是我觉得好像好了啊，能够乖乖坚持到49天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
嗯、
那所以像现在我们的医生或是旁边的护理师或我们营养师，我们一旦发现他用的是胃幽门杆菌治疗的抗生素药，我们都一定会再次多次叮咛。请你一定要把它吃完，
就是大概就49天嘛，对不对？
对，
我印象中大概就49天。
偶尔有些人会再增加一些，但是你把它认真吃完这件事情，可以让你降低50%的得到胃癌的风险。好、那。这个部分大家就想象，我们不是都会感冒嘛？比如说感冒，比如说啊，假设你得了一个这个 A 流感好了 ，B 流感、你打个喷嚏，可能你隔壁邻居也会感染到。所以其实胃幽门杆菌就像是一个感冒的概念，所以它会传染给我们的家人，或是跟你一起吃饭
的
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应该他可能也会建议你，要不要请你家人也一起来做一下检测，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有一样被你传染的风险哦。所以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说公筷母食这件事情哦，那以前不是为了胃幽门杆菌，可是我个人还是会倾向建议，对，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大家外出吃饭的时候，还是以公筷母食会比较适合
啊，
因为像胃幽门杆菌这个其实会容易经过粪便和口腔喷沫这些传染哦，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公筷母食，或者是说我真的是得了胃幽门杆菌的家人，我要吃的东西都先把它自己怎么样盛出来，不要跟我们家人的东西共用。那这个东西是会被治疗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可以治疗的。
好，因为我到最近当然老了啦，老了之后呢，去做健康检查之后，医生当然就鸡蛋里挑骨头嘛，因为反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就开始就把这个幽门杆菌呢就吃药就治好了。 治好了之后呢，好，那另外一个尴尬的呢，当然跟今天主题无关了，就是哎，你有香港脚。那有香港脚，我说我们当过兵的，大概很少有男生没有吧。他说其实这个也不难治，你也不用呢，不用困扰，一样就吃药。然后呢，就六个礼拜的另外一款的抗生素，吃完之后也好了。那开心啊，就是本来这都不是什么我不当一回事的事情呢，就都处理好了。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李婉平，他是荣兴诊所的营养师。那这本书呢，护胃圣经啊，保护你的胃的圣经台湾版。那必知的低酸饮食的诀窍，加上176道的在地的食谱，那告诉你如何呢，用4个礼拜的时间呢，食疗把你的胃呢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是食谱呢，都是图文跟它的这个烹调的方式，那像食谱一样啊，就是完完整整的。那你可以呢，每一天 day by day 啊去准备，从早餐、中餐、晚餐都有。好，这个呢可以让你参考。重点是说这些的所谓的保护胃，要如何透过吃来保护自己？我刚刚讲吃药呢，那个是最后了。但是平常在饮食当中来讲，我们的饮食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是禁忌，导致我们的胃出问题？因为毕竟有胃酸过多啦、胃食道逆流啦、胃痛啊等等这方面的毛病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李婉平，请稍等。阿飞的莫阿飞的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星期二的时间，我们来关心呢我们自己的胃。你胃不可能不用嘛，哈，你每天要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消化呢都是在胃里面完成。我们也都知道呢，胃里面是酸的，有胃酸。好，但是当胃有疼痛感的时候呢，你知道在市面上面卖的成药里面呢，成药卖的最好的呢，大概就感冒药跟胃药。胃药呢，几乎是人一生当中呢很难避免不吃。虽然我那时候胃很痛，但是我还是不太吃药。有一阵子呢，就是用胃酸综合剂，可是现在没有什么用，就发现了自己呢太不了解呢胃的问题。好，那如何呢，在平常的饮食以及对自己的胃呢，能够多了解一些。好，那这本书呢，护胃圣经，商业周刊出版，保护着自己的胃的意思啊，护胃圣经台湾版，作者呢是荣兴诊所苏田诊所的系统，荣兴诊所的营养师呢李婉平呢在我们的线上。好，那营养师呢就告那时候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说胃的保护该注意什么。
好，其实我上周刚好也有个客户，他其实也是听完广播来我门诊，然后他有买书，我就说哎，那你这样买了书干嘛还来？因为他想要问一些更细的东西。但是很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说哎，那你买了书，你到底对你的帮助是什么？他说中间其实我有写了就是10个妙招。他说其实因为他可能自己工作的关系，他本来对这些健康类型的东西他没有概念，所以他很认真依照我这10点去做以后，他的胃食道逆流就是好很多，而且同时他瘦了10公斤。所以我想说也来分享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很爱听健康的，所以他非常有概念，那有些人也许他很少听健康的，那我们还是要先来分享一下哦。那第一件事情其实叫定时定量。那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老生常谈，没错。但是告诉大家，老生常谈真的是必须性哦。那有些人就会说，我的定时的概念是说，依照你工作去做你的定时。有人就是下午2点才能吃饭，或是像是金融业，他可能看完股票，他可能要3点半。没有关系，就是依照你的时间。那你可以吃一点点，但是不要空腹都不吃。为什么？因为你吃很饱，其实胃也会不舒服。可是你空腹都不吃，你的胃酸还是会分泌哦。所以它这时候分泌是它消化水，它只好消化你的胃壁，所以你的胃就会越来越脆弱。你就想象中你的胃黏膜就会越来越薄弱，好，所以一定要吃东西，可以吃少，但不能不吃哦。第二个呢，就是少吃或有一些容易胃食道逆流的食物，就是容易酸害的东西哦。像刚才说的咖啡，有人其实它很明显，有人其实是不明显。那一般在急性疼痛期，我们大部分都会建议他，你就暂时就是先暂停。好，那等到你慢慢治疗好， 我就会让它可以逐步去做恢复。
嗯，
啊，那因为咖啡它可以当水喝，这其实有些人能，有些人不行。那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你把咖啡当水，
我打岔一下，咖啡对胃，咖啡或者是茶，如果会导致你的胃会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说咖啡里面有一种叫鞣酸的东西是吗？
对，就是茶碱或是鞣酸，
嗯，
或是我们称为单宁酸，嗯，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茶叶本身植物类的东西，
嗯，
有人会对它很明显，会很有所感，有人其实是没有。但是它换个角度哦，你听到的茶叶，我刚才说的单宁酸，它其实最近在疫情之下，它其实有人就用单宁酸去做对疫苗，对那个就是COVID-19， 就是去发现，哎，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
嗯，
所以一个食物都有好的一面跟它所谓的相对不好的一面，
嗯，
那目前就是我也觉得它很就是我也很公正的看它，它没有好与不好，而是说你在胃疼痛，你就先不要把它怎么样，再折腾你自己，你拿起来看看，就是对，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你有改善。有人是很明显完全不行，有人是真的就是他如果这段时间治疗好，他隔了大概三个月或两个月以后，他再把它逐步增加，他其实是不会有影响的。可是把它当水喝，有人就会很明显哦。
嗯，
好，再接下来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也会去西餐，也很爱会不爱喝水，所以他们喜欢泡一些，比如说像气泡水，或者是像是碳酸饮料，或者是像一些花草茶。那要提醒大家，薄荷茶。其实薄荷茶因为它没有咖啡因，所以有些人会喜欢把它拿来当做喝水的代替。
然后呢，
可是这些这些东西都会直接会刺激胃酸，会让我们的胃的这个喷门就是比较怎么样打开来，所以相对就会你的胃酸的酸就会往上走
逆流。
那应该那逆流，对。那再来就是大家应该很有印象那个广告，有没有？就是喝甜食啊，
对，
或者是喝酒啊，这些东西的确就会影响到那这个真的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比较没办法，所以暂时可能甜食和酒类的东西要先这个在疼痛期要先避开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觉前真的不要吃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胃食道逆流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
嗯，
什么叫物理性？就是
你躺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逆流啊，对不对？
对对对，那你吃饱饱去躺平，它当然就会胃食道逆流。
嗯，
好，那再接下来那要多久前，大概都会建议就是睡觉前就是2到4小时会是最好空腹，因为有时候其实4小时是最好，是完完全全确定几乎胃都没有食物。
嗯，
但有时候比如说你晚上应酬9点，你回到家可能就是1点才睡觉，真的对大家有点困扰。所以就是说记得就是至少一定要空腹2个小时，你的胃才会比较好，包含喝水。如果你睡前想要喝水的话，也不要喝个比如说300-500cc， 没有，你就像类似就是我喝一小口，就是一啜，就是一口一口的啜水这样的，喝一小口一小口的概念哦。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胃食道逆流它其实是一个压力的行为哦。很多我的客户他大部分就是说当他退休后这件事情他真的就会好因为它会是一个压力的导致，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上班嘛很难，所以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下生活中，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你就是一定要固定吃东西不要怎么样忘记吃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胃食道逆流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是体重过重的人，他减肥，他其实他的胃食道逆流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变好。
嗯，
那要瘦多少？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们本来其实不是要看胃食道逆流，因为胃食道逆流它就是一个症状，你说它烦也不烦，你说它真的很疼痛你才会想来处理，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也就没有处理它。那我有些客户他是因为为了想要减重好，然后所以他来做减重，结果他减重之后反而让他胃食道逆流变好。那给大家一个概念，你要瘦多少？以你现有的体重，大概要瘦到5%-10%，你这个时候胃食道逆流就会有个明显，你会觉得有改善。例如，假设你80公斤的人，5%就是4公斤嘛， 啊，那到10%就是8公斤，所以80公斤的人，他只要瘦到4到10公斤，他的胃食道逆流也会大幅的怎么样，有进步有改善哦。好，再来呢，抽烟呢，其实也会造成所谓的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哦，就是会比较容易扩张，就导致我们咳嗽增加，所以会让胃食道逆流会更增加的频繁哦。所以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可能就会要调整你的烟量。那当然我知道能够戒烟更好，但如果不行，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本来是1包或3包，你就要变成怎么样，你的包数跟根数至少让它怎么样慢慢的减少，而且最好饭后不要，因为饭后你去抽就更容易诱发它大力的咳嗽，就会更容易胃食道逆流啊。那再来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我们有一些是瘦的朋友，但是他会胃食道逆流，那这些朋友大概都是女生，因为呢他们就会想要减肥，要穿紧身衣啊、塑身衣啊，好，或者是皮带束的太紧，就会导致他胃食道逆流。好，那这些的朋友可能就是要提醒，可能太紧的衣服也不适合。那有一群朋友是因为中午吃完饭后他就会趴着休息，那就会变成他趴着休息，那如果他的体脂肪很高，体脂肪高大部分都会囤积在肚子里头，所以就会肚子里头那一坨的肥肉就像是一大块的砖头，会在他趴下来的时候就会压迫他的胃，所以就会让胃食道逆流容易怎么样，胃酸就会出来。
Okay,
那如果说你愿意减肥最好，好，如果你说哎呀我还是不想减肥，那就请你睡觉的姿势不要比如说用趴的，你可能就是靠在你的椅背上，相对会对你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会比较好。或者是你吃完饭，好，你故意就是怎么样稍微站起来，哦，站起来至少10分钟以上，让你他这个胃的食物能够稍微好，往下走一点，哦，你有多动一点点，跟你完全吃完立马趴，其实你不要小看10分钟，对身体状况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哦。好，再接下来呢，胃食道逆流有些人呢，他其实会吃口香糖，对，但是口香糖呢，哦，反而有时候会让他这个。因为会把空气吃下去，它会更容易胀气，会让它这个就是胃部不舒服的感觉会更明显哦。好，那最后呢，就会再提醒大家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呢，它其实就是用肚子来呼吸哦。那这个肚子来呼吸，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情绪压力都可以稳定。好，那很多朋友就会跟我说，我还是不会，没关系。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你讲，你也不要学了，你因为太难了，你不知道怎么学，就唱一首歌，真的。因为后来就是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好，唱一首歌。你想象那个唱一首歌，你可能嘴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不方便唱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在家里的人，当然你就可以大声的唱一首歌，而且要选一个轻快的歌，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血液中的这个所谓的好的情绪就会上来。那如果你说我在办公室怎么办？你可以播一个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哎听起来开心的歌，好，想不要小看这些开心的歌，因为胃食道逆流其实都会跟情绪非常的有关系哦。所以这几件事情先跟大家分享。那么生活上有一些小点哦，比如说我最建议大家，因为有些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想要立马改善，我就会大概都会建议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喝汤汤水水的东西。
哎，这个我要问一下，你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要因为通常你到餐厅他就倒杯白开水给你，
对，
然后让你吃饭的时候呢，你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喝口水，或者你一定会喝汤啊？你说汤汤水水是包括汤都不要吗？
对，我解释一下哦，我们到餐厅的时候，比如说会有一杯白开水或者一杯茶，你可以在那个比如说前菜都还没有你嘴巴开动之前，你就先把那一杯水给它喝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开始在进食当中，你现在是属于胃疼痛或是胃不舒服的人啊，那我就会建议大家，你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包含果汁饮料啊。再接下来啊，刚才说的汤有没有，也不建议大家，可以喝汤中的料，比如说佛跳墙好了，你可以吃它的料，但不要喝汤。 那为什么呢？好，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些汤汤水水容易让我们的括约肌松弛，所以就会引发我们所谓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像胀气、打嗝或消化不良。好，那再接下来呢，我们都会知道，其实胃食道逆流的人，他就是要吃一个七分饱。那很多人其实他吃的固体食物基本上就是七分饱，可是他喝了这些汤汤水水，往往会喝过头，就会变成不是七分饱，叫做全饱。那一旦全饱，你的胃的那个 pavement 就会怎么样，被撑开来，就会逆流。好，所以就会建议大家，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最快的。好，那但是就有人就会问我说，那营养师，可是我吃饭的时候就是渴嘛，就是想要喝水喝汤，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喝水的行为，不要把它放在喝在你的正餐中做这件事情。你会一直想喝汤是因为怎么样，你口渴，那你口渴这件事情不应该用喝汤来解决，因为喝了汤它其实盐分更咸，所以它其实会让你怎么样，更口渴，
更口渴。
那你对，所以应该是要在我们没有进食的之前就来喝水。其实喝水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哦。像我自己有时候我要强迫我自己，我每天都会想说我要喝我几杯的这个马克杯的水，因为喝水很多很多，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其实喝水真的，你把你一天需要喝足的水分喝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结石，或是有些人做那个尿液潜血，每一年都是有潜血，什么一架两架三架，可是就找不出问题来，可是喝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所以就会提醒大家，汤汤水水不要在正餐的时候吃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168，就是因为168很夯嘛，所以很多人都会执行所谓的168断食。
没错，
就是
这部分呢，我先进场广告。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荣兴诊所的营养师那李婉平。好，那李婉平呢荣兴诊所我刚刚说明过，他是苏田诊所的系统。那李婉平呢写了这本书，台湾版的护胃圣经，保护你的胃的圣经。刚除了告诉你就是说呢，平常在饮食的时候呢该注意的，特别注意什么，不管是餐前餐中餐后该注意什么，减少呢对你的胃啊以及胃食道逆流的压力，因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太多了哈。我看了一下呢，你们的这个在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有全世界有胃食道逆流可能10亿人以上，那非常的恐怖。那你推算一下，那在台湾呢，台湾可能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因为这是从胃药的这个就是说销量之好，你就知道觉得自己有胃毛病的，胃酸过多的，胃食道逆流那个比例非常非常高，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它的原因，你都是把它当作是好像居家必备良药，但是往往跟你的饮食作息还有你的胃里面的幽门杆菌呢有很直接的关系。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李婉平。好，非常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二的时间，我们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都摆在这儿。那今天我们来谈胃。大部分时候呢你可能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去买胃药。那胃药的广告太多了，那也是销量呢最好的，就是说就是一般的非处方药。好，那这种成药卖到就是说呢，好像每个人呢都身上，甚至于呢，很多广告暗示你啊，你的包包里面就应该要有一包的胃乳啊，就应该要有一个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是说呢，这个的治胃病的什么什么药啊、粉末啊等等，几乎都暗示你，就这没有什么，你也不用看医生哈，你只要买成药吃就好了。但不是，你得要弄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饮食作息。还是你的胃可能有一些的病理性的情况，或者呢是所谓的幽门杆菌。那幽门跟喷门大家有个概念，胃反正是个袋子嘛，上头的这个地方叫喷门，下头那个地方呢叫幽门。喷门呢连接的是你的食道，下面的幽门呢连接呢是你的十二指肠。好，那因此呢你的上头的这个门跟下头的这个门，下面的这个幽门呢，幽门口附近的幽门杆菌呢可能会是个大麻烦，但是你平常不会 注意到，那你也很难自己去处理到，你非得要找专业的医师。好，那如何保护自己的胃，来自今天呢透过这本书《护胃圣经》的台湾版，商周出版，商业周刊出版。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荣兴诊所的营养师呢李婉平呢，在我们的线上。好，婉平医师来再来。
好，那我们回来刚才说的168哦，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在这个目前为止168，因为有些空腹16个小时，对于有些胃本来就不好的人哦，或者是他这个想要减肥的人，可能最先刚开始空腹太久，可能会诱发他的这个胃溃疡，可能会更严重胃痛哦。所以当你在这个16个小时内，如果你已经胃到疼的时候，有时候饿到会疼的时候，请你先不要撑下去，跟你请你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吃少少总比不要吃的好啊。那你如果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就要想他一直在疼，就是一直被胃酸怎么样在侵害。所以最先刚开始你曾经有胃溃疡的人，或是的历史，或者是你担心你自己这个会一下子胃溃疡，你可以从12小时开始做啊，就是一步一步拉长，因为人体是可以有适应性的，所以先做这个提醒哦。好，那在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的书里头其实有把饮食里头分隔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做就是治疗类，就是说你现在其实真的已经胃疼痛啊，有些人可能是送医，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送医，但是他已经是严重啊，这个礼拜都在疼痛期。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时候叫做温和饮食哦，这叫第一周哦。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周，就是开始我们要做一些修复类的饮食哦。那第三周和第四周，就是等于是你疼痛基本上已经好了，症状也几乎都差不多，我们可以称为保养，也可以称为预防哦。那先讲解一下怎么使用这本书哦，因为在第四周的时候，它分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低糖饮食，一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因为这两个是目前在国外的研究论文证明，就是低糖饮食跟所谓的这个地中海饮食对于预防所谓的胃溃疡反复发作是有帮助的哦。那低糖饮食里头，我曾经就在里头也有写了一些重量，就是食物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重量和分量给大家参考，让大家可以同步，就是有一个规则可以做一个减重的概念哦。那在第三周的部分，我们就倒回来讲，第三周就是修复类的饮食。好，那第三周修复类的饮食，第二周修复类的饮食，就是因为修复要用什么？修复就是要用蛋白质，你才能够帮助修复。好，所以在蛋白质的部分呢，就会建议大家要提高自己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哦。那为什么叫做台湾版本？因为在这本书里头，它结合了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食材哦。因为当初其实商周有出了一本国外的书，那因为这本国外的书相对很多的食材不是台湾人熟悉的哦，那我就基本上都是选择都是台湾人熟悉会用到的东西哦，比如说像蛤蜊好了，其实在国外他们没有很常用蛤蜊。好，那在这个比如说第二周有所谓的蒜泥白肉，蒜泥白肉其实还有分瘦一点的跟肥一点的。可是你看哦，如果你选择瘦一点的部分，它基本上它的方式就是煮嘛，对不对？所以它在外食里头的自助餐是你可以选得到的。好，那当然以我们的经验，只是自己煮一定会修复速度比较快。外食里头至少我给你们一个参考的那个名词，当你在外食的时候选择，你可以会比较好选。比如说像我们去日本料理，你就可以选择有青鱼帮助我们的修复它至少你就会红烧鸡腿，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名词你会比较有概念哦。那再接下来严重时期的叫做温和饮食。温和饮食相对它的质地就是柔软的哦，可是等到你柔软的意思是比如说像粥啊这些东西，我就会或者是像麦片牛奶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在第三期就是未来做预防，没有很鼓励大家吃粥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像粥是偶尔吃，但不建议它天天就是拿来做你的补充哦。我们在这个低酸饮食里头哦，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淀粉类的选择，你太细软的东西，细软就像粥，它就更容易刺激胃酸面条也会更容易。可是如果你是像是白饭、 慢慢再变成所谓的糙米饭、哦、或者是五谷米饭，你其实反而在你未来就是说第三四周的时候，你要做预防这个概念，它其实是适合的。可是当这些五谷杂粮饭在你第一期就是正在疼痛的时候，它其实纤维太高，它反而会不适合哦。
嗯，
所以一样的食物，但是要分在不同的级别来用，它其实在营养学是有不同的意义哦。好，那再来就是第一周，比如说温和饮食里头，我会放一个叫做法式面包。
嗯，
那法式面包真的就是那个我们法国那个很硬很硬的面包，
嗯，
就是大蒜面包，但是没有抹大蒜的那个面包哦。
嗯，
好，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多面包其实都太油了。
嗯，
那这些太油，它看起来白白的很干净，可是它很油，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哦，在你疼痛的时候。所以反而是这种很干净很硬的面包在第一期、哦、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搭配的东西、哦、那当然第一期因为它相对比较柔软，所以像是布拉吉粥这种东西，或者像石斑鱼、哦或者是鲷鱼，它其实就会鼓励大家来食用。为什么？因为这些鱼它其实反而比较瘦，所以它不会刺激胃酸。
嗯，
可是如果像鲑鱼、秋刀鱼、青鱼，它是鱼油高的，它反而因为油脂量多，就会建议大家不要在第一期用。
嗯，
好，这个观念会比较特别，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好鱼好鱼嘛，好油嘛，但是因为它油脂多啊，所以相对就是你在你疼痛期的时候啊，你吃这么油的鱼，它其实容易让你胀气，或容易刺激胃酸。好，反而在第二周会比较建议。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护胃的食材，第一个就是想到的就是高丽菜。
嗯，对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哦，高丽菜里头哦，就是它的维生素 U 的确有护胃效果。
嗯，
可是高丽菜它本身是一个十字花科的蔬菜，
是
包含像是青花菜，它们都是容易胀气的蔬菜。
没错，嗯，吃多了会胀气。嗯。
对，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当然可能比如说像唐大哥可能吃了不会胀气，但我的体质可能吃了会胀气。
嗯，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容易胀气的人，然后你又有胃食道逆流胀气不舒服的症状，然后你去想想看，你是不是在外食或平常自己买菜几乎都是只有高丽菜。
嗯，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外食都是高丽菜。
是
哦，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尽量去选深绿色的蔬菜，
嗯，
对于你的胃的胀气才会有帮助，因为胃酸的酸它其实需要深绿色蔬菜去吸附那个酸会有帮助的。
嗯，
或是像菇类，你看菇类软软的有没有，
对，
这种东西都很适合吸附我们酸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大概在使用这个食谱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概念，比较之后买回去才会了解那个操作的概念这样子。嗯，
好，这个呢当然有关于食谱的部分，我当然不可能慢慢的就是说让那李婉平的一个跟你讲。好，那这边呢有100多道的食谱，那大家可以呢一周一周一天一天呢 day by day 的哈，那去进行呢自己的胃部的修复。胃既然是最主要的消化器官，好，那大部分的胃的问题呢其实都是病从口入之后最直接影响的大部分都在消化道上面。那这样的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可能累积很久，它已经成为你的饮食习惯了。那如果意识到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或者吃的内容的问题呢，那就开始做一些的调整。它终究要用一辈子了，因为我遇到过一些的长辈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胃不好，不要说胃癌，胃如果不好其实还蛮辛苦的。那如果真的胃有长时间的这种的很明显的疼痛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要找医生检查。因为一旦如果是胃癌，算盛行率呢，在癌的盛行率里面来讲虽然不是顶高，不过一旦罹癌了之后很麻烦，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是需要呢动手术呢去切除的。那切除了之后你的消化啦饮食啦大概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了。好，这些呢摆在心里头，书呢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哈。这是呢商业周刊出版护卫圣经的台湾版，作者呢是刚刚在我们线上的荣金诊所的营养师呢李婉平。好，感谢呢李婉平营养师在线上呢为大家这做的导读，感谢。好，书大家自己找来看，那希望呢尤其过年过节就要准备要大吃大喝了，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胃顾好，感谢。